位弟兄姐妹早安。唱歌唱到快不快乐？
快乐。
非常谢谢家君，也谢谢诗班，神借着他的儿女们来帮助我们的聚会，让我们在这里有敬拜有喜乐，感谢主。我先试试看这个左边右边上面下面，我试试看啊。OK， 对了，好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罪。罪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听的一个字，但是这个字却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。若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有平安有喜乐有幸福。除非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有喜乐有祝福，而且这个福气是直到永远。我这个纲目呢，跟你们印刷的纲目稍微有点调整哈，第二、第三对调了，而且改了一个字。好，这里创世纪呢第二章的第九节说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这个是神造了亚当之后，把它放在伊甸园里，然后伊甸园有很多的果树，其中有特别两棵树，一个呢是生命树，一个是分别善恶树。然后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，16、17节请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好，神就跟他吩咐说，各种果子都可以吃，可是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各种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这个随意就代表神给了人有一个自由意志。这个自由意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也可以说神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。这个不自由怎么样？不自由什么？勿宁死啊！我们今天因为都很自由，所以我们不会感觉这句话。如果我们真的在非常不自由的里面，我们会感觉到自由的宝贵。随意吃，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自由意志。可是呢，他又说不可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这个不可吃表示这个自由是有范围的。这个自由是有限制的，就是像我们开车很自由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可是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不守交通规则的话，那么这个开车就很乱很乱了。我们的言语的言论自由现在非常讲究言论自由，可是言论自由有没有一个范围，有没有限制呢？有的你不能威吓别人，你不能够污蔑别人等等，这个是一个范围。所以神给我们自由，可是却给我们一个不可吃，就是有个范围的自由。然后呢，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。这个当神造了亚当，神对亚当来说哈，这位神真的是他的父亲呢。我相信他跟他的关系，他跟神的关系就是那么亲密，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子的亲密，这样子面对面的认识。那必定死对亚当那个时候来说的话，这个必定死，死这个字在他的身上有没有意义呢？他能够体会，他能够明白呢？从某方面来说他完全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完全不能够经验的。但是为什么这句话对他会有一种警告作用？我相信哈，是因为信任，是因为跟神的亲密和信任。就好像说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稍微长大一点，就跟他说，哎，这个火很危险的，你不能碰哦，碰的会很痛很痛哦，碰的他没有碰过火，他不知道的火有多痛，可是他却不去碰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信任他的爸爸妈妈，信任 他跟他父母亲很亲密，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不会骗他的，所以呢，亚当他对他来说，这个是有一个有一个禁令，对他是有功用的。好，之后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啊，后来给他起名叫夏娃，一个啊，所以就有亚当和夏娃。那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那个地方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那蛇就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好，这个蛇对女人说，哎，蛇怎么会说人的话？可能我们要反过来想，人会不会说蛇的话？在那个时候，很可能会呀、啊，很可能，因为神要亚当和夏娃，亚当管理所有的一切牲畜嘛，对，飞禽走兽都要他管理嘛，他们至少他可以沟通吧。如果要管理他，至少可以沟通。我们今天说管理，就把他关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的管理，一定是让动物很自由的。今天我们说管理，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能够管理他们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把它这个笼子关起来而已。好，那这个蛇对女人说，其实到了圣经的末后，启示录的时候有解释出来了。这个蛇呢说，那个古蛇啊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换句话说，在圣经最后面有解释出来，这个古蛇其实就是魔鬼撒旦，也可以说魔鬼撒旦利用蛇，在蛇的背后，在那里要来引诱这个人，引诱人。因为魔鬼撒旦，魔鬼这个撒旦的意思就是对立的意思，撒旦就是要跟神对立，他呢要把人拉到他这边来，成为他一伙的啊。就是好让人呢也跟神对立，也可以说他就是把人拉来作为同一战线呢，这样子来跟神对立。那么这个女人啊，蛇对女人说了什么呢？说神岂是真说吗？真的有这么说吗？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就是明知故问的。他当然知道神有真的说啊，可是呢，岂是真的说吗？这是一种明知故问。那不是说我们谈话的时候明明知道哈、啊，明明知道而不可以一定用问句的方式来问对方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神明明知道一件事情，也是用问句的问吗？是可以的。明知故问呢，它是一个恶意的啊，里面目的是不对的，里面有奸诈的，这叫做明知故问。而且他说，哎，神真的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怎么说的？是所有的吗？是只有一棵树，对不对？叫做分别上只有一棵树。这时候呢，他就把它说成所有的，那这个时候呢叫做扭曲事实了啊。神不是这么说的，他就明知故问的，然后来扭曲事实。这个蛇对女人说哈，你们不一定死啊。啊，蛇就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不一定死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一句话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后来说哈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。当这个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这么说吗？然后女人说，不不不，只有我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的。可是蛇对女人说，哎，而且吃日子病死，说哎不一定死。那这个时候蛇跟夏娃讲什么？说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个秘密啊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啊，你不一定死哦，你可不一定死哦。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吃的日子呢，你的眼睛会打开来，你就跟神一样的能够 知道善恶，哎，这个神很有私心呐，他不准你吃这个树上果子啊，是因为他不愿意你像他，他不愿意你像他的那么好像那么有智慧，那么能够分辨善恶的，这样神隐藏了最好的不给你啊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虚情假意，挑拨离间。好，那神就是蛇就是这样子把人呢，结果这个女人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，来，一二三，请。哇，看到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而且呢，喜爱的，使人有智慧的，哇，这么棒的果子，哦，神不让我吃啊，原来这是最好的树，所有果子里面最好的一颗啊，哎，这个神真是私心呐，啊，不够爱我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摘下来吃了。我们有一个中文字哈，贪婪的婪呢，这个贪婪的婪，在这个中文的字源里面怎么解释这个字呢？中文的字源里面解释这个字呢，说就是说哈，男人很喜欢女人呢，多得像树林，啊，这是中国人的字源里面这么解释的啊，这个就是好像树林一样多，女人好像树林一样多，哎，这个是他，其实呢说起来还很比较符合圣经里面的意思哈。圣经里面的记载，圣经里面你看这个禁止的禁啊，是两个木头两棵树里面，果树里面神指示啊，底下柿子是一个祭坛，神指示啊，其中有一棵禁止不可以吃的，然后呢谁先吃了这个禁果啊？女人先吃了禁果了，所以呢这好像跟圣经呢反而有点这个事实上呢记载上面有点吻合，不过这个是我们这么讲一下哈，结果她不但自己吃了，又给丈夫吃，丈夫也吃了，啊，又给丈夫吃，丈夫也吃了。你看她把那个果子给丈夫，丈夫也吃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图画的不太好，应该是俊男美女，怎么这么丑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想想看，亚当还不是俊男美女吗？亚当夏娃，可能世界上最俊男美女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生孩子，他们那时候应该很青壮年的时候，怎么肚子就大起来了啊？好，结果丈夫也吃了。这个丈夫吃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有没有，丈夫有没有责任？
有。
为什么丈夫有责任呢？啊，如果夏娃在那里吃的时候，丈夫没看见，跑过来一看，他已经吃了，丈夫有责任吗？啊？好，我们看看丈夫有没有责任哈。丈夫啊，好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不亮了。这个又给她丈夫吃，丈夫也吃了。实际上很多的翻译本，英文的、中文的都有哈，有 with her。换句话说，当夏娃吃的时候，其实丈夫是在旁边的，在旁边的。所以新译本翻译呢说，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，她也吃了。所以丈夫这下有没有责任了？她在那摘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冲过去说，哎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马上把那果子丢掉，这个是不得了，会死的，有毒的啊。结果她没有立刻的去拦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该真正对的事情，而且该讲的事情啊，还是得讲。不能够看着这事情恶化，结果丈夫有没有责任？有责任，因为他当时吃的时候他也在，而且呢他也吃了。有的人说，哎，那夏娃吃了，丈夫为什么吃呢？丈夫应该自己不要吃啊。有的人这么说了，说因为他太爱妻子了，爱到他下地狱我也下地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笑话了。好，那么结果到底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他们死了没有？如果死了的话，今天就没有你我了嘛， 是吧？没有死，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日子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这个字啊，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呢，它有三个意思，一个是当天的意思，日子哈，一个是 period 一段时间的意思，一个是年日，年日的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说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呢，是他的跟神的交通断了，跟神的关系断了，是灵性的死。那这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也有圣经的根据。比如说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那里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个是对活人说的还是对死人说的？活人，这个活人是活的还是死的啊？这个活人是死的，这个话很矛盾哈。你们是死的，因为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，所以这种呢是一种灵性的死。那第三呢，有的人说这是神的恩典，神没有他让他吃的日子马上死，神给他留一段时间，让他能够有机会回转，得到神的拯救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事情怎么样子演变下去了，我们看罪的结果哈。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他们吃了以后，魔鬼说，你吃了以后呢，你会如神一样有能够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哈，你会分别善恶，你吃了以后呢，有这个分，就是能够知如神一样知道善恶。结果他们吃了以后，眼睛明亮以后，是不是马上知道善恶啊？其实他们没有知道善恶，他们反而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。到今天为止，人到底真的知道善恶？我们虽然也知道某些事情是善的，某些事情是恶的，是有一个范围里面，但是说实在，当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也可以说人犯罪以后呢，实际上人并没有真的能够知道善恶，因为只有神是善的嘛，只有神是善的。可是我们不信主以前，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反抗神的，都是不接受神的善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的善，什么是真的恶。那夏娃他说，我吃了以后会有智慧，真的有智慧吗？人真的有智慧吗？人说，我们说现在很有智慧，能够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，很了不起很了不起。可是发明了这些东西以后呢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被污染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手机大家都很高兴，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个世界会被手机淹没了，因为没法处理了，这些东西没法处理了。所以人真的有智慧吗？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。人不敬畏的话，人有智慧吗？人没有真智慧。好，所以他们呢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。好，赤身露体呢就是裸体哈，裸。那这个裸这个字啊，我们中国的字源里面讲到是说，为什么裸字是一个衣服旁写一个果子呢？他说因为你看那个果子都是光溜溜的，所以它需要一个衣服来遮盖，否则它就是裸体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也看到这句话，圣经这句话呢，赤身露体呢，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，是不是跟这个圣经的这段记载也蛮吻合的，对不对？也很吻合哈。当时夫妻最先没有犯罪以前，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，可是现在呢，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觉得羞耻，要遮盖起来了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小孩子啊，我们大家都养过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已经会走路的时候，你给他洗完澡以后还没来得及给他穿衣服的话，他就跑到客厅里面去了，然后有客人他也不管，他还在那跑得很快乐。他赤身露体有没有觉得羞耻？ 他不觉得羞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非常天真无邪的啊，非常纯真的，非常纯真的。可是当人不纯真以后啊，换句话说就失去了，人要需要衣服遮盖呢，是因为人失去了纯真啊。好，我们看，那他们吃了以后神怎么样子，神就来找他们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，来请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啊，神就来找他们了，耶和华来找他们了啊。那人听见了，妻子听见了耶和华的声音呢，他们就在园中呢，树林中呢，就躲避藏起来，躲避在躲在那个树木中间躲避耶和华。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实际上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以后呢，他就要逃避神。我们再看一个中文的字也很有意思哈，这个躲避的躲哈，躲字呢是旁边一个躲，然后右边一个身体的身。这个躲字呢，在中国的字源里面呢，实际上它是一棵树，不是花朵的，不是花，现在用着花朵，它是一棵树，然后呢有果子，有树叶这么垂下来，你看是不是这么垂下来啊？有果子，然后呢人呢躲在这个亚当夏娃是怎么样啊？是躲在树木的后面呢，躲避神。很这个躲字哈，那中文呢是说啊，这个人躲起来的时候呢，所以要弯着腰，好像树垂柳垂下来一样。可是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很符合中国的就圣经里面的记载。那我讲了这些字哈，实际上说起来如果只有一个字是好像是跟圣经的记载吻合的话呢，那这个可能是偶然的。如果两个字，如果三个字，如果四个字这样子吻合的话，很可能哈，我是说很可能，因为没法证明，很可能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他们是知道创世纪的，他们是因为人都是从那里来的嘛，对吧？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后代来的，很可能他们知道。要不然我们中国字怎么很多很多事情跟这个创世纪的记载很吻合呢？啊，那有许多人是说仓颉造字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仓颉那个时年代大概是黄帝的年代，我们中国黄帝年代到现在大概4700年，我算它5000年吧，是这样的一个时代。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只是说很稀奇的，我们中国字跟圣经的旧约创世纪有很多地方是相非常吻合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？人犯罪以后就躲避真神，就开始躲避真神。然后这个神呢就跟他说了，说哎，你躲避我，你为什么躲避我呢？你是不是莫非你是吃了这个树上不可吃的果子吧？结果那人就亚当说啊，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。然后呢神又去问夏娃了，说哎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夏娃怎么说呢？那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怎么样就吃了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怪责别人的，推卸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家里面呢，这个先生不要都是说这是他弄的了啊，那先生也不要跟太太说这都是他弄的了啊。人就是人犯罪以后就是怪罪别人，推卸责任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什么？应该说神呐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们真的是不该吃却吃了，违背你的命令了。哎，这时候完全没有认罪的态度，完全没有，就是他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的认罪的心。好，后面哈，我们看罪的蔓延，罪的蔓延。啊， 好，这一段圣经我们请弟兄来读好吧，弟兄哈，读这一段圣经，而且读的时候呢慢一点，声音大一点，整齐一点，好不好？很有力量的来读哈，好像刚才唱诗歌一样啊。家俊带大家唱诗歌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唱得很快乐。如果你们现在不好的话读的话，这个变成是我的错了，因为我不会带你们读。好，现在开始哈，弟兄来，一二三。这个亚当夏娃就生了孩子啊，老大叫该隐，老二叫亚伯。当然呢在那个时代我们相信还有生了其他的孩子就没有记载了，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的人，所以他们兄弟姐妹那时候是等于是通婚的等等哈。因此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不等于说完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别人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不等于这个意思。不过圣经只记载这两个人，目前只记载这两个人。那么结果呢，亚伯是牧羊的，好，该隐是种地的。后来他们呢要奉献给神啊，要献供物。我相信这个也是亚当夏娃教导他们的，很可能也是神教导亚当夏娃的，说从此以后你们要懂得献供物给神。所以他们两个人都献了。那亚伯献的什么呢？亚伯就献他羊群中间的头生的，而且这里说是头生的，那羊呢就献上脂油。那么那该隐献什么呢？该隐就从他地里面，因为他种地的，就从他地里面呢的出产来奉献给神。所以呢一个是牧羊的，一个是种地的。可是神却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那么因此就有人就在那里思想说，为什么神看重的是亚伯的供物而看不重该隐的供物？有两种的解释哈。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，因为亚伯是献羊嘛，献羊的话他是要杀羊啊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所以呢他是献了，等于说献赎罪祭，他在神面前因为献了赎罪祭他认罪悔改，所以呢神看重他的。可是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赎罪祭的概念是到出埃及记才有的，可是不等于说出埃及记之前没有献祭啊，挪亚也献祭，亚伯拉罕也献祭啊，所以献祭其实是在出埃及记之前就有的，那么这是第一次的献祭。那么所以有的人就反对了，说这个是以后的事情，他们怎么知道呢？因此呢亚伯怎么知道呢？因此认为神看重亚伯看不重该隐，是因为该隐的行为不好，态度不对。那这两种解释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呢？我个人是两种，认为两种解释都是对的啊。有什么根据呢？亚伯献祭是跟这个赎罪祭有关系的根据是在这里，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4节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。这个因此，有的解经书上说因此呢就是借着信啊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那他借着信呢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啊。所以该隐亚伯更美，为什么美呢？是因为信，他的美是因为他的信。那亚伯怎么会有所谓信呢？他献祭跟信怎么有关系呢？因此我个人认为也是神有教导亚当夏娃， 夏娃呢也教导了亚伯和他的儿女和该隐，就是说我们呢要献杀羊啊，要献上这个牲畜，因为若不流血不能赦免。当时不一定有这句话，不过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，因信称义嘛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啊，那也有人说啊，这句话不能解释因信称义。虽然是很有名的解经家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字面是也很清楚的，是因信称义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定不能解释是因信称义呢？好，所以我认为说亚伯是为什么信？因为有教导，教导以后他就信，信了以后呢他就献祭。但是我们说是不是该隐态度对不对呢？行为对不对呢？从后面来看该隐的态度和行为哈，我们从后面来看。好，刚才这是读了，这里说这个两个圈圈地方说神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重是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个名字和供物是分开的，是两者。换句话说，人要对这个供物就对，人不对这供物就不对。不是说神只看重他的供物啊，他献了羊了，只看重他的供物，而是看重了这个人和他的供物。那看不重的呢，是这个人和他的供物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姐妹来读哈，姐妹啊也是很有精神来读这段哈，请。好，这个地方怎样？结果该隐到底行得好不好？该隐行得好还是行得不好？他怎么样？他发怒变脸。如果他献了祭以后，结果他发现神不喜悦他，还是刚才那句话，他如果谦卑下来说，神呐、你不喜悦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我的信心我没有按照你所教导的来做呢？求你赦免我就好了。结果神在那里说你做的不好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发怒变脸，在那里对神呢、生气了，发怒了，变脸了啊。那么所以从后面推回去看的话呢，是该隐的态度也不对，行为也不对，的确。所以我接受两种解释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对的。后来怎么样呢？这个就讲到罪就伏在你面前。我略微的解释一下，这个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那神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。那么罪呢，伏在你面前，就是罪好像恶魔一样的在那里伺机要吞吃你。到了新约也讲到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就是罪，就是其实魔鬼是罪的源头嘛。魔鬼在那里就是把人引诱到罪里面，然后呢也可以说魔鬼和罪在那里要一直的吞吃我们，要寻找机会让我们陷在罪中越陷越深。他必恋慕你，就是纠缠不清啊，他一直要揪着你，一直要缠着你，这样子。有的圣经翻译说他就缠着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够胜过罪，而是这个时候神对该隐说啊，他说你现在已经犯了罪了啊，你已经对我都发怒变脸了，你已经犯了罪了。你这个罪啊，你要懂得不要让它越来越扩张，越来越大啊，越来越往下发展下去。你不要这样，你现在在小的情况之下，你尽量的能够克制它，能够制服它，不要让它继续发展下去。有的时候我们被某件事情引诱了，引诱以后呢，在 微小的时候，我们马上想办法脱离它。就好像有人吸毒嘛，对不对？吸毒最先第一次尝一尝味道的时候，他要脱离还是很容易的。可是如果他不愿意这么脱离的话呢，就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。所以神在那里其实是警告该隐了，说你现在你要懂得节制下来，懂得压制下来，是对他的爱，对他的一个劝告。可是该隐的最后的情形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，好吧？来，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。好，这里呢，该隐就跟亚伯说话，然后两个人在田间的时候，该隐起来就打了他的弟兄亚伯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圈圈的地方哈，底下字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和合本没有这句话，其实很多的圣经有这句话。那这句话呢，大概是根据七十士译本而来的。但是这句话呢，所以我们和合本没有，有的圣经有，也许它的翻译的原稿原本的，就是说圣经的原本这个原版呢哈，希腊文的版，也许是不同版本而来的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该隐呢和他兄弟亚伯说话。然后呢说，哎，我们出到田野去吧，啊，然后两个人就在田野，那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弟兄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哈。然后他们该隐就起来打他弟兄，最后怎么样子啊？把他杀了啊。那么所以有许多人是根据这节圣经哈，根据这节我们和本没有这句说，他们就出到田野，就该隐就约亚伯说，我们到田野去，哎，我们到田野去。根据这句话呢，就是说的该隐呢是预谋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家里面不好杀人嘛，对不对？跑到偏远的地方，没人看见的地方，说我们到田野去吧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在田野，结果他就起来打了弟兄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杀了。那么，这个那个时候说起来，就是从来还没有人杀过人呢，所以该隐是第一次杀人，而且杀他的亲弟弟。你看，我们说，哎，吃一个果子有那么严重吗？啊，只是吃一个果子而已，罪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个罪的蔓延就很严重了。所以不是说那个果子的问题，是那个态度，对神态度，那个果子代表吃那果子代表对神的背叛。当对神背叛的时候呢，这个罪的蔓延就非常厉害了。就我们觉得这个亚当夏娃的这个家庭其实也很悲惨的，因为老大就杀了老二，一个家里面的老大杀了老二，是不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？那这个罪呢就蔓延，以至于蔓延到现在。我们看这个罪的蔓延厉不厉害？今天文明这么文明了，今天科技这么发达了，今天人有没有活在毫无恐惧的里面？啊，我们在美国可能没有，比较没有这种感觉。你看伊拉克有没有恐惧？你看伊朗有没有恐惧？啊，你看那个中东地区有没有恐惧？啊，还有你看其实各地方都有征战的那种恐惧嘛，对不对？都有这种恐惧，可见这个罪实在是蔓延到全世界，是彼此相杀，彼此相恨，彼此的在那里斗争。这个讲到杀该隐呢，他杀他的弟弟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有想到，哇，那个会流出血来啊，哇，人会这样死掉。当然也可能他看过他弟弟杀羊，也可能杀羊呢会流血，然后呢这样就叫死掉，也可能他就模仿 啊，你怎么杀羊我就怎么杀你，也有这个可能。可是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，我就讲一下。比如说哈，比如说我们中国孟子曾经讲过 一句话嘛，君子愿庖厨，那个字要读第四声愿，不是君子远庖厨，第四声是代表逃避，就是避开啊。君子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听到这个牛羊喊叫的声音呢，就不忍心吃了，所以呢，君子干脆远离这个杀猪、杀牛、杀羊的地方，杀鸡的地方，干脆远离。那我觉得，要问问这个君子哈，他到底吃不吃肉？如果他还吃肉的话，他还真不是君子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叫别人杀了我来吃，把坏事叫别人做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啊，如果说他还吃肉的话，那真是小人了。那讲到杀的时候，我的母亲，也可以说很多我们中间很多的你的祖父，年轻人呢，你的祖父带哈，我们那时候吃鸡啊，常常是到市场去买活鸡回来自己杀。有没有人看过自己爸爸妈妈、祖父祖母杀鸡的？有没有？有些老人家，你们自己杀过没有？啊，自己都杀过啊。好，我妈妈呢就买鸡来杀，好，买鸡来杀。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讲啊，说妈妈，我也想要学杀鸡。好吧，有一天买了一只鸡来，她说那你今天你来杀。这个鸡到我的手里啊，那就叫做世界末日了。还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世界末日前面的大灾难。我妈妈杀鸡啊，那是真的是那鸡的世界末日。为什么呢？一刀下去，气管血管通通割断了，那个鸡连吭都不吭一声就过去了啊。但等到我来杀的时候呢，我拿的刀呢就锯啊锯啊锯锯，这是不是大灾难呢？还有那个鸡啊，嘎嘎嘎嘎拼命的咯咯拼命的叫啊，那个腿拼命的踩呀、啊、拼命的踩啊，那个连屎都喷了一地啊。这你说这个隔个半天，气管也没断，血管也没断，这个是鸡受不受苦啊？杀啊！我不晓得那天该隐怎么样子杀亚伯，我不知道啊。如果是一刀下去马上死掉了，如果一刀下去又没插到心脏，那时候也不懂得插心脏就很快死啊，那时候不知道啊，也许插这里插那里插那里等等的。杀了以后，杀了弟弟以后，他的态度是什么？哎呀，一看到自己的弟弟满身血，而且这个血，我刚才说的这个血啊，流猪羊的血、鸡的血和流人的血是不一样的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在家里敢跟我妈妈学杀鸡，可是呢，有一次，也是小的时候，听说哎，那个大路上哈，有一个车祸，有人被撞死了。那个时候车子也不多，撞死的人也不多哈、啊，现在也没有什么电视什么看到，那些都没有看过，所以呢大家都跑去看，我是一个小孩我也跑去看啊，想看到什么叫做撞死人这样子。结果呢没想到去的时候，那个死人已经被撞死了，抬到一个破的屋子里面啊，一个房间里面，那门也关起来了，大家都从那个门缝里面或者木头缝里面看，往里面看，我也这么看也看不清楚。哎，我忽然发现底下有一块破洞，那个木板呢完全破掉了，所以我很高兴啊，我就低头蹲下去往里面一看，我这一看呢，到现在哈、啊、都快70年了吧，我想我这一看呢，砰跳起来了，哇，害怕害怕害怕，第一次看到流血的死人呢、啊。该隐把弟弟杀了以后，跟杀羊不一样的，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害怕？他的态度应该是什么？他的态度应该，哎呀，我怎么把我弟弟杀了呢？啊，也许好几天亚当夏娃等弟弟都不回来，弟弟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可能弟弟找不见了，亚当夏娃，夏娃就在家里面坐着哭，说弟弟怎么到哪里去了？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杀了弟弟以后，他的态度，啊，我们 啊，这里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哈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，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同声来读，来，请。不可笑。他是心生嫉妒啊，就愤恨的杀人，啊，因为弟弟行为是行为是善的嘛，他是恶的嘛，所以你看所谓会分别善恶吗？人会分别善恶吗？反而在那里就是杀这个善的人，对不对？今天世界上也好多善人也是被杀死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哈，同声的来读。创世纪四章九到十节，同声来，一二三，请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岂是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你其实谁把他托给我来看守啊？你看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？这个神对他们来说，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是跟比父亲还要亲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天父啊，他们知道是他创造的，是跟我们今天的感受不太一样的。这么亲的，这么伟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，他们都知道的。他自己就是被神造的，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呢？非常傲慢顶撞，傲慢顶撞。那很快的讲一下哈，也许有人会问说，那神为什么不保守亚伯？亚伯这么好，这么有信心，为什么不保守呢？因为希伯来书前面讲到，他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呢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信怎么样，人就说话。他死了没有？他还会说话，表示他死了没有？其实他没有死嘛，他到天上去了，而且人就说话。他今天神还透过圣经，亚伯有没有向我们说话？今天亚伯向我们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整个今天所讲的，归纳起来，明知故问啊，扭曲事实，虚情假意，挑拨离间，存心不良是前面归纳起来的哈、啊，然后怪罪别人，推卸责任，发怒变脸，心生嫉妒，啊，愤恨杀人，这个红字暂时不管它，然后傲慢顶撞，请问暂时不管那个红字的话，我们这中间这些，我们有没有做过？啊，有没有从我出生到现在，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呢？有没有？好，你说愤恨杀人，我觉得没有，我也相信今天一定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来到监狱里面去探访你。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哈、啊，你从小到现在有没有一次想说某某人呢，最好早点死掉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说哈，我还真有过这思想呢，我真有过。不过啊，请你不要傻傻乎乎的散会以后问说，哎，你是希望谁先早点死掉？你不要这么傻傻的问我哈。好，这个愤恨杀人，心怀愤恨总有吧？心怀愤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那个杀人改掉，心怀愤恨。这些事情今天会不会在我们自己中间啊，或者是别人对我们有这种经验啊，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这些问题？社会中间会不会有这些问题？国家与国家中间会不会有这些问题？这叫做罪。所以吃一颗果子的前前后后哈、啊、那个撒旦引诱人，撒旦已经在最终了，结果呢，这个罪的结果是非常广泛的，而且非常的细微的，到处都会有罪的。这个它有一个缝，它就钻进去了。 这是叫做罪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在这些里面，在家庭里面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罪？在家庭里面啊，我给各位两个吧，我给各位两个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都是你啊，都是你啊，啊，什么事情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我给各位看看，会不会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罪在我们的中间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神有救恩呐、啊，神有救恩。在这么长的一段记述里面，有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、啊，神对蛇说的一句话。反过来，四章的前面第三章，神对蛇说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又叫。这句话里面有四个问题，我要请问：第一，这个女人是单数还是多数？第二，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还是多数？第三，这个女人的后裔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第四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你是女人的后裔？啊，我先讲第四个好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男人和女人后裔，没有一个人是纯粹是女人的后裔，没有。那我们这四个问题的前面三个问题哈，我们来看，这个女人是单数多数，这个后裔是单数多数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男性女性。好，我们从英文可以看到啊 ，woman 这个女人是单数的，啊，那她的后裔 he 或者 his 是。单数的男性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，只有一个人，而且只有一个女人，她是不需要经过男人跟她配合，她就能够生产的，只有这么一个单一的，而且她生的这个孩子呢是一个男孩。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21节，好，同声来读，来，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要，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，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只有玛利亚怀孕不是因为结婚，因为男女的关系而生孩子的，她是从圣灵怀孕。只有一个男孩，只有一个男孩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而他要来，就是要把自己从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你看看，在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，神马上就给了他一个救恩的盼望，也可以说就已经预言了一个救恩，那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奇妙是非常奇妙的，因为旧约圣经是在起码在创世纪的话是摩西那个时代，就是主前的1500年就已经写了，这是公认的，大家公认的事实。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到末后有一个妇女，是一个女人，她要怀孕生子，而且她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因为他们亚当夏娃犯了罪。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3章17节，我们读的用感谢的心哈，用接受的心来读这句话，来，一二三，请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救恩，神的救赎。我们今天刚才看了这些里面啊，还有没有写的多的不得了，这只不过是两章圣经而已，讲到人的罪。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神的救赎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说不要硬着心，不要像该隐一样说 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管我的兄弟嘛，啊，不要这么硬的心啊，不要说都是他，都是他，而是谦卑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洁净我，求你赦免我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否则我的前面我不能够就是前面有死亡，有地狱，有痛苦。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脱离了罪啊，从最终得赦免得拯救以后呢，我们会经历到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喜乐和永远的福分。这是主要给我们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仰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，做感动的工作，做光照的工作，好让你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，看到我自己里外是污秽不堪的，求你宝血来洁净，求你用你的恩典来复辟，好让我们因着得着你这个真正的生命果，就带下我里面深处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和永永远远的福分。主，但愿今天的信息成为每一个人的造就和帮助，让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回去也能够脱离这些罪，不要让罪制服我们，而我们反而制服罪。在家庭里面，因着我们的信靠你脱离罪的缘故，就带给每个家庭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有满有主的荣光的一个家庭，好向我们的亲友做出美好的见证。主，也求你恩待这个教会，让这教会成为一个带领人归向你的一个教会，灵命长进的教会，合你心意的教会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非常感谢饶弟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今天我听饶弟兄的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就是说，其实饶弟兄立下的这些